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李从恩在这里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为你预备的是历代志的研读。今天来到第十讲，那今天我们就会结束了历代志上经文内容的研习，之后呢，下一讲开始我们就会看历代志下的经文了。今天我们继续谈到的是关于大卫与建殿这个主题，要特别提出历代志上最后的两章经文所显示的使命传承。我们今天看第28、29这两章，主题经文呢，我选出了历代志上28:9-10这两节的内容。经文说，我儿所罗门，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上一讲我们已经谈到大卫呢，他很尽力为将来的圣殿要做出最好的预备，造福后人。他的预备包括材料经费的，激励民心的，储备人才的，奠定圣殿的管理制度，由大卫编制的侍奉团队在职务分工上呢，相当的清楚，责任也是明确的，这样就可以带来有效的一种运作。大卫在硬件的材料上为建造圣殿多做准备，另一方面他也在软件的人事上做了最好的安排。然后呢，大卫就把这一切交托给儿子所罗门，向这位神所选定的建殿人交托了这个责任。我们要知道，无论领袖多么的英明能干，他始终也要面对人生年日这个限制，所以呢，必须及时做好传承交接的安排，才能够保证跨代的使命呢得以继续完成的。进入历代志最后的段落，我们看28、29这两章。这里所记载的可以说是历代志当中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交接和转移。这个时候大卫，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呢，他做出了安排，包括委任所罗门继承王位，他做了一个公开的宣告。另外他也鼓励会众百姓为圣殿献上礼物。大卫对所罗门还有对百姓的临终赠言呢，作者是使用了一种先知代言的格式的， 经由大卫的口转达了神话语的宣告。历代志上第二十八章，这里已经是大卫第二次嘱咐所罗门的记载。因为之前呢，二十二章里头也记述了同样关于建殿的交托，不过之前的那一次是大卫私底下嘱咐所罗门的，就像父子之间两个人的关系进行叮咛提点。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呢，这个场景是不同的了。大卫是在全国领袖面前公开的再一次嘱托所罗门，而在这里大卫特别强调了神拣选这个主题，以及被神拣选的人他们应有的责任。大卫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蒙神拣选才能够做王的，完完全全来自神的安排。至于将要担任下一位君王的所罗门呢，其实也是神特别的拣选的。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五节，大卫表示耶和华赐他许多儿子，但在这些儿子当中呢，神只是拣选了名字的意思是平安的这位所罗门，要让他坐上耶和华的国位来治理以色列人。接着大卫就向所罗门说明神对他的期望和应许了。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七节说，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里表达了一种的关系，也暗示了神跟他的百姓的相处的模式。只要我们常常活在神的爱中，不忘遵行神的道，那么神也就必定常常与我们同在。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劝勉。此外，大卫对儿子所罗门的这一番的鼓励劝勉呢，也相当重要。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九到十节，大卫说：“我儿所罗门呢，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我觉得这是身为父亲的能够给予儿子最重要的忠告叮咛了。下一代需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也要知道自己生命的立足点，知道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知道自己想达成使命的时候需要怎样的正确的态度。这里大卫都告诉所罗门了，让所罗门知道人生首要的任务就是认识神，并且诚心乐意的侍奉他。认识神，侍奉神，可以说呢是双重的命令。这命令当中既带有祝福，其实也有警告。分别就是在于人的回应的态度，是福还是祸呢？就看人是寻求神还是离弃神了。在这样一个传位的过程当中，大卫最关心的始终是圣殿的建造。他告诉所罗门，儿子是尊贵的，因为耶和华在众人当中拣选了他去做这个建造殿宇去造神的居所的这样一个人选。至于所罗门服侍的这位神呢，是能够鉴察人心的，乐意跟那些寻求他的人呢来同在同行。所以呢，所罗门身为这个被选上的可以为神做大事的一个年轻人呢，他应该心存谨慎的态度，并且是刚强壮胆。那弟兄姊妹，让我们也来好好的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原来是怎样的人呢？ 现在我们因为谁得以在天国里有份呢？那今天我们生命中首要的责任又是什么？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昂首挺胸，拥有呢那种不自怜不自卑的自由呢？身为神的儿女，你是否认识了解天父的性情呢？你又知道天父对我们生命的期望吗？所以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应当自重，应当刚强，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但愿你可以明白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好叫你在世上的日子呢，来荣耀神的名，扩展神的国。历代志上28:11-19，我们看到呢，大卫继续交托所罗门，在这里他要交托的是建造圣殿的样式细节。大卫提醒所罗门必须好像摩西建造会幕一样的按照圣灵指示的样式去建殿，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事工里头不容许有人自己的意思的，也不能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去炫耀什么技巧才艺创意，因为圣殿其实是基督救恩的一个的预表，是跟献祭敬拜有关的，所以这一切的安排，不是人的意思，而是必须严格按照神所给的蓝图原则来进行的。就像今天我们教会的敬拜，也需要回应神的启示，而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呢就来做什么。大卫领受天上圣所的样式，他也把这个样式交给所罗门，让他可以建殿，所罗门将来新建的圣殿呢，其实是反照，天上圣所的样式，可以带来一个呢在地若天的天地同步的这样的敬拜。大卫交棒给所罗门最重要的不是交托王位，而是要传承建殿的样式。而所罗门继承大卫王的其中最大的责任呢，就是要完成，大卫未能完成的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呢，绝对不会因为王权的转移而有所改变的。历代志上28:19这样讲，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那大卫讲得很清楚，他是从神领受了一幅属天的蓝图，这是引向在地若天的敬拜，所以必须呢是忠于原意。因为有了神明确的启示，大卫甚至，为圣殿的器具用品呢是已经计算好了材料和分量的。人如果为神摆上自己最好的，这固然是一种很宝贵的奉献，但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大卫更愿意的是为神放下，收起自己的强项，自己的雄心，他全然顺服神的指示，这样的奉献同样是宝贵的。当所罗门有了图样，有了材料，也有立位祭司圣殿仆人的，职务编制，大卫就再一次兼顾所罗门，告诉他只要顺服，神就与他同在，百姓也是乐意帮助他的。弟兄姊妹，鼓励后辈，又或者跟人多讲，一些鼓励的良言，永远都不会嫌多的。有人这样粗略的统计，十句鼓励人的话才能够抵消一句使人丧志的话。所以呢，但愿，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对主内同工，对主内的肢体都能够更多的彼此鼓励，一同顺服神的吩咐教导，我们来实践信仰的使命。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时间呢过得很快哈，今天历代志研读的第十讲，我们也来到了历代志上最后一章，第29章。这里分别记载了大卫为建殿而做的奉献，还有大卫的感恩祷告，以及所罗门继承王位等等情况。在这一章经文呢，我们看到大卫和以色列民呢，他们自愿奉献的这样一个良好的见证和榜样。虽然大卫为着筹建圣殿已经做了很多功夫，但他表示要再从自己的财产当中奉献更多的金银，这既是他最后一次的奉献，同时也是给百姓的一个榜样。然后大卫就鼓励百姓也为神献上他们的礼物。历代志上29章1-5节，大卫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他连德，镜面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有几件我们需要留意的事情。第一，神不以外貌能力取人，没有因为所罗门年幼娇嫩就不让他为自己建殿。神做事的时候自有他的心意和方法。最重要的是，被选上做工的人呢，必须有依靠神的心。第二方面，神的工作呢，并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去完成的，往往涉及众人，甚至乎是几代人的努力的。第三，我们为神做工呢，要有正确的心态。神的仆人呢，常常会面对一种试探，就是以事工的成败论英雄，评定个人的价值，却不知道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功劳，没有要求我们呢要取得最高的分数。神要求的是我们忠心，我们顺服。今天建立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请来听大卫的话，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们不是要借着成功来证明自己，我们要明白，其实是神为了建立我们，给了我们可以服侍他的恩典和机会。大卫对神的爱呢，就流露在他为神摆上奉献这个行动上，他是身体力行，也是以身作则，教导百姓什么叫奉献。奉献呢，不是把多余的一点点零碎投给神，因为神本来就拥有一切，没有缺乏，根本不在乎人献上的多少。 奉献的真正意义呢，应该像大卫那样，本着对神的爱，尽力的去预备，也甘心的摆上，这样神就悦纳。因为大卫做了甘心奉献的示范榜样，他才能够要求众人去奉献，去回应。我们看见大家都纷纷乐意的献上自己所有的，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弟兄姊妹啊，现在呢，轮到你来回答大卫的问题了。今天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那你的回应，你的回答是什么呢？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历代志上29:10-20呢，是一段优美的感恩祷告，值得我们用心去欣赏的。啊，这段经文的10-14这样说哈，我们一起来听听。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看见大卫在百姓当中其实行了像祭司的侍奉，他是以赞美为祭，借着一首赞美诗歌唱出了自己和百姓的心中的欢乐。啊，这首诗歌首先把一切尊荣归给耶和华，承认神的主权、神的国度。接着呢，就承认人一切的丰富尊荣都是从神而来啊，因此人就要将最好的献给神，这本来就是应当的，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那这样的一个意念呢，让诗人一方面呢自认不足不配，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满心欢喜，因为能够从神的礼物中啊再献回给神的。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啊，这一句是不是很熟悉呢？对呀，今天呢，其实在很多教会的崇拜奉献的这个程序当中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读这一节经文，又或者是颂唱这一句的诗歌。到了最后，大卫呢由赞美转入了祈求，他求神让百姓能够长存这样的一种奉献的心态，也求神让所罗门能够持守着诚实的心意，得以完成这一项伟大的建造圣殿的工程。啊，这一段祷告不但强调了建造圣殿这件事，其实代表了以色列民自从列祖以来的那种漂流不定已经停止了，而且也强调了神的国已经来临管制他的子民。啊，这个祷告颂赞了神的作为，也赞美了神的属性。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也可以 多用心的去看看这一段的祷告，效法这种模式的祷告，操练我们对神的赞美。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关于奉献的观念也相当的重要。奉献就是一种把神所赐的归还给神的行为，献上没有永恒价值的金银物质，去兴建能够反照天上样式的圣殿，这就是一种把短暂变作永恒的奉献的神学。来到第二十九章最后的几句的经文，大卫在这里结束了他的祷告，然后他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就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第二天他们就宰杀了3000的祭牲来献祭，并且在神的面前呢吃喝欢乐。这样呢也预表了将来在末后的日子我们与神同乐的那种筵席的盛况哈。就在大家欢欣隆重的敬拜献祭当中呢，所罗门受告作王，在百姓的眼前尊大，极其威严。而来到这里，历代至上也要结束了。作者就为大卫的一生呢，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总结。作者在历代至上29章28节这样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得享丰富尊荣而死，并且见证着平安王所罗门来继承登基，我想这是大卫人生一个完美完整的句号。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也能够从大卫身上学习一种爱神的心，从他积极预备建殿的态度得到侍奉的启发。今天无论是对个人对教会，我们都要认识啊，自己是参与在救恩历史和教会建造的一个传承的过程里，所以必须顺从真理教导的蓝图，按照圣经启示的原则行事为人。此外，好好的向前辈来学习，珍惜领受指教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要有交托后辈的胸襟眼界，传递经验和使命，好让神的事工继往开来。那历代志研读关于历代志上经文的部分呢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当然我们研读的课程呢是还有历代志下的部分的，所以之后下一讲接下来我们还有15讲的内容关于历代志下。邀请你继续按时收听真道分解，谢谢你的支持，我是李崇恩，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